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5回。韩立啊，对自己一见少女的惨容就不加思索的出手举动，只能仰天无语啊！这实在太违背自己一向明哲保身的原则了，竟平白无故的招惹了这番麻烦呀，真是红颜祸水呀！不过韩立也知道，这主要还是这个女人呢留给自己印象太深刻的缘故，而他也无法看一位颇有好感的女子就死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还无动于衷。看来呀，他的心肠并不算太硬，并非是心狠手辣六亲不认的枭雄之才呀。他想了一阵苦笑了，但是麻烦他已经惹上了呀，只好强打起精神来应付一下子了。所幸经历过与多宝女和风月的争斗后，韩立对和这位精英弟子的抗衡倒也有了几分的信心，因此呢心中啊并未惊慌，早已把几样东西抓到了手中。
是你？
绿衣少女这个时候才看清楚了韩立的面容，不禁掩住杏嘴惊呼了出来，流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韩立见少女此时才认出自己这位救命恩人的身份，表现出一脸的迷糊之色，不由得又好气又好笑。但是表面上呢，他还是冲着少女淡淡的点了一下头，然后转手对赤脚汉子继续说道：“不知兄台对在下的建议如何看待呀？阁下不如放这位姑娘一马，然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二人井水不犯河水，这岂不是不用伤和气呀？”韩立还是抱着一丝能不动手就不动手的想法，说出了上面的话。毕竟这无缘无故的和一位高手火拼一场，搞不好还有性命之忧的举动，实在不是一件明智之举啊。可是韩立万万没有想到，对面的赤脚汉子对他的话视若无睹，反而大有兴趣的盯着他手中的法器，更让其大感兴趣。对方的这种举动让韩立暗自有点恼怒，他强忍着心中的不悦，正想再说些什么的时候，对面的汉子却忽然开口，而且一开口就让韩立愣住了。你手中的这柄金刃应该和空中那柄是同一套法器吧？而且能挡住我银剑攻击，一时半刻未毁，这应该是顶级法器才对，我猜得对吧？巨剑门的赤脚汉子眼中金光大盛，缓缓开口说道，气势忽然攀升的非常惊人。韩立眨巴眨巴眼睛，有些糊涂了，不知道对方是何意，但是嘴上还是随口应道：“阁下说的不错，他们的确是一套顶级法器，而且……”够了，只得这一点就行了。阁下出手吧，若是能打赢我，不但这女子的性命我可以不要，就是这食物内的灵药也全归你们二人所有。此人未等韩立说完，就立即出言打断了他下面的话，然后满面狂热之色的说出了他下面的话。这个人呐，竟是修仙界的武痴。这个时候韩立恍然大悟的意识到了这一点，顿时觉得满腔的郁闷，一句话也说不出口。看招！大汉没等韩立回复，竟连护罩都不肯释放，立即指挥银剑从少女方向一转，向韩立气势汹汹的扑了过来。知道了对方的底细之后，韩立知晓再说什么呀那都是白费功夫，就立即把手上的母刃一抖，其余七柄紫刃就从储物袋中飞了出来，并化为了七道金芒，毫不示弱地迎上了对方的银色巨剑。不过韩立并没有因此掏出防御符来给自己加持上防护罩，这是因为见识了银剑击破少女丝帕的举动之后，韩立心里很清楚， 这柄银剑的威力实在是太骇人听闻了，普通的护照在其一斩之下绝对照破人亡，不堪一击。如此一来，还不如不施加防御术的好，这样反而可凭身法的变化莫测来应付对方的奇袭。韩立正思量之间，除了守护在少女身边的金刃外，其余七柄紫刃也和银色巨剑纠缠在了一起，就如同七条金蛇和一只巨蟒不停翻滚撕咬着，互不示弱。韩立刚指挥七柄紫刃与银剑一接手，便立刻感到了对方只是一件巨型武器，就立刻将所有金刃都压得死死的。七道金芒联手构成的防御金堡，在银色巨剑的强横冲撞之下溃不成军，无法困住其分毫，反而在银色剑芒的打击下，金刃身上的光芒迅速地暗淡了下去，这分明是金刃崩溃的前兆啊。看来他们落到和少女斯帕一样的下场，那也是迟早之事。但这些都未让见识过银剑威力的韩立感到惊讶，他的金刃以威力而论，在顶级法器中只是普通货色，不敌对方的银剑啊，这是意料中的事，并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于是韩立用手往空中的战团一指，想分出两柄缠斗中的金刃向大汉分射过去，先试探一下对方的防护手段再说，看看是否有机可乘。毕竟人如果死了，法器就是威力再大，那又有什么用呢？两道金芒啊，在韩立的操纵下刚一掉头想飞向赤脚汉子，谁知道呢，对方的巨剑却突然银光大震，竟以剑柄为中心急速旋舞了起来，霎时间呢，化作了巨大的银盘，并且从银盘中心放出了无数道丝丝犀利，让附近所有金刃全都如负千斤呢，再无法动弹分毫。而两柄想离去的金刃当然也未能幸免呢。看到这一幕，让韩立惊的是目瞪口呆呀。等他清醒过来，急忙向对面大汉望去之时，果然对方掐着奇怪的法诀，正双手飞舞如轮地比划着什么。韩立不及多想，连忙一拍储物袋，从里面仓促飞出了一把蓝色飞刀和一面金色飞帛，两物丝毫没在韩立身边停留啊，直接向大汉击射而去。巨剑门的赤脚汉子虽然手上没闲着，却将韩立的举动看得分明，他冷笑了一下，突然手上的法诀一变，空出一只手来往对面而来的飞刀和金箔上摇摇点那么两下，结果韩立马上感应到，原本还在自己操纵下的两件法器顿时和其失去了联系，并且嗖嗖两下，这两件上品法器竟隔着七八丈远的距离被那化为了银盘的巨剑凭空射了过去，并强行吸入了地银盘的中心。呼噗两声，两件上品法器刚一进入其内，就被银色巨剑的急速旋转给搅进了漩涡中，还未能支撑片刻时间呢，便像烟花一样爆裂的粉身碎骨啊！那星星点点的法器碎屑下起了一场美丽异常的流星雨。韩立现在满嘴的干涩呀，他万万没有想到对方的功法和银剑如此的奇妙，不但金刃连丁点作用都没起，还被对方给毁得一干二净，真让他一阵的心惊啊。轰的又一声爆炸声传来，韩立大吃一惊，慌忙脸色大变的再定睛望去，果然原来七柄的金子刃现在只剩下了六柄，而银盘的中心处又出现了极为艳丽的金色星辰雨，银盘竟在大汉的操纵下开始逐一摄取金刃并将之摧毁起来。如果说刚开始上品法器被银剑所毁， 韩立还只是心惊而已，但如今一柄金刃的消失则真让韩立心疼了起来呀。那可是顶级法器呀，而且因为是成套的缘故，每少了一柄都会让其威力降低不少啊。韩立心疼之余不再迟疑，右手一翻，那个从多宝女手里得到的小镜子出现在了掌中。韩立往镜中急速地注入了灵力，然后对准空中一照，顿时一片青蒙蒙的光华从镜面喷出，立刻把那银色巨剑所化的银盘打回了巨剑原形，并把此剑和剩余的金刃活生生地困在了青光之中，并在半空中无法再动弹分毫啊。赤脚汉子原本得意狂热的眼神，在见到了韩立拿出的小镜子的时候马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并神色大变的失声叫道：秦灵镜，这个东西怎么会在你手上？这不是偃月双骄的护身法器吗？难道你杀了他们中的一个？大汉说完之后就用难以置信的眼神望着韩立，似乎他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逆天之举一样，让韩立心里一阵发毛啊。听对方的口气，似乎他得到了这个顶级法器会惹上什么大麻烦，他不由得暂时停手，想听对方说些什么。什么意思？那个女人不是我杀的啊，是我从杀她的叫风月的家伙那里得到的，难道有什么不对吗？韩立皱了一下眉，脸色不大好看地说道：阁下的这些话还是和偃月双骄的祖母去说吧，看看人家一个结丹期修士偃月宗长老会听你这么一位区区练气期弟子的解释吗？赤脚大汉冷笑了几声，讥笑道。他心里猛然往下一沉，知道对方所说是真的，那么无法解释清楚，他拿不出丝毫的证据来说明人不是他杀的，反而那阴狠女人的法器落在了他手上。如此一来，那位偃月宗的长老多半真不会放过他这个凶手，这下麻烦可真大了。一想到会有一位结丹期高手时刻惦记自己的小命儿，韩立不但嘴里苦涩的厉害，甚至郁闷的想大口的吐血了。说起来他还真冤枉极了，不但人并不是他杀的，而且他杀了风月，这还算是替那恶女报了仇啊，可如今却要落了个被结丹期修士追杀的结果，这还真没地方讲理去了。毕竟人家捏死自己一位练气期的弟子，那就和捏死一只蚂蚁的没什么区别啊，哪儿会劳神费力的听自己的分辨呢？而自己的师门黄风谷土豪爸也不会为自己这么一位无名小卒而得罪人家偃月宗的长老吧。韩立越想越觉得前途惨淡，后果非常的不妙，难道真的一出禁地之后就要立即远走高飞，隐姓埋名逃亡他国吗？韩立还真有些拿不定主意了。大汉把韩立阴沉的表情看得一清二楚，不由得幸灾乐祸的哈哈大笑了起来。就在赤脚汉子笑声的越来越大，韩立的脸色愈发阴霾之时，一个怯怯的声音从一侧传来：我们大家都保密，不告诉人家不就行了吗？那绿衣少女在一旁听得清楚，犹犹豫豫的插了这么一句：保密？韩立和大汉都情不自禁的一怔，然后立即用奇怪的眼神对视了一眼，忽然间都闭嘴不语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少女下面想说的话被二人间的奇怪情形立刻给吓得咽了回去，只好瞪着黑眼珠子滴溜溜溜的转个不停，不敢开口了。 在沉默中，
韩立忽然倒背起双手，慢慢的在附近踱着步子，一晃一晃的走动了起来，
而大汉则死死盯着韩立的一举一动，眉宇间的神色一片肃然。这种让人心跳慢慢加速的沉静，维持了一盏茶的时间之后，还是被神色郑重的赤脚大汉一开口给打破了。
嘿，真没想到，我二人竟被这个小丫头提醒了，看来真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如今阁下是打算杀人灭口了？
不错，若有第二条路，我其实并不想对兄台起杀心的。兄台的驱剑之术可堪称神妙绝伦，在下原本敬佩的很呐。
韩立叹了口气，脚步终于在附近停了下来，无奈的面对大汉说道：
看来发下毒誓，阁下也不相信。
大汉又默然了片刻，突然眼中金光四射，咄咄逼人。
没错，我只相信死人不会泄密。
韩立脸色一沉，以冷冽刺骨的声音回应道：
好，既然如此，咱就别说废话了，你我就在此一决生死吧。
赤脚汉子双眉一挑，豪气顿生的说道：
一决生死？不对，应该说阁下死定了。
韩立听了大汉的话之后，诡异的笑了笑，摇了摇头：
放你妈了个屁！你以为暂时困住我的银辉剑，这场争斗就赢定了吗？我的手段你没见识的多呢。
大汉闻言大怒，立即出言大骂，并且一抬手臂，手上突然银光闪闪，竟出现了和空中银剑一样的剑芒。
阁下还没注意到我们之间的距离已经在十丈之内了吗？
韩立以异样的神色望着大汉，叹息着说道，随后其身形一阵的模糊，整个人消失在空气中。
只要和我在十丈之内，又没有施展防护术的话，这个人的生死就基本在我的一念之间了。
韩立的声音仍然在虚空中回荡着，当他突然紧贴着惊慌失措的大汉背后现身的时候，最后一个字才刚刚吐出了口：而你现在已经是死人了。
韩立把刚才挥动了一下的丝线缓缓收回，低声的说道。
大汉呆滞的望着前方一动不动，其颈部突然出现了一道细细的红线，然后头颅咕噜噜一下从脖颈上滑落下去，竟真的已经死得彻底了。
韩立转过了身子，望着大汉身首两离的尸体，一丝怜悯之色一闪而过。
这大汉的实力绝对不在那风月之下，但是他还是疏忽了，竟让自己栖身进了如此近的距离，他的死也不算冤枉。
你是不是也要杀我灭口？
韩立忽然听到这么一句弱弱的话语，声音里边充满了警惕、怀疑与不安、害怕。
韩立苦笑了起来，虽然将巨剑门的家伙给解决掉了，但是还有一个最大的麻烦有待处理呀。
绿衣少女纤细单薄的身子，苍白瘦弱的面容和眼中的惊慌之色，在韩立微微侧目一扫的刹那间，全清晰地印进了眼帘。看来他受惊着实不小啊。他没有回复少女的疑问，而是一低手把大汉尸体上的储物袋捡了起来，接着指尖一弹，一团不大的小火球打在尸体上，瞬间将其化为了灰烬，然后用清明镜将困住了银剑和金刃的青色光华一收，就把巨剑和金刃解放了出来，收进了袋中。这个时候韩立才掉过头来，面无表情地向少女走去。少女一见韩立真的靠近了自己，原本就苍白的脸上更是一丝血色都没有，不禁害怕的缩了缩身子，向后退了几步。
你要干什么？再过来，我可就不客气了。
绿衣少女终于壮起了胆子，一伸手从储物袋中掏出了把黑色小剑，对准了韩立。而这个时候的韩立见他掏出了武器，还真不知道应该把他怎么办，是留下他一条性命，还是彻底的把他杀掉。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6回。